原生的蜕变，我跟你保证哈，最后第二个分享了哈，在最后一次，下一次20，好，我们这样子也，那也就快半年了哈，五个月，然后呢，包括我们的大家的讨论，我们一起从圣经里面圣灵的引导哈，我想我们已经装备好，足够来面对我们的过去，然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没有任何的过去对我们是白费的。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连接刚才周师母讲的以色列人40年哈。那我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课题以前呢，我要再回去一下上次我用灵修的角度谈诗篇73篇。所以我们的一个灵修的一个像敬拜神或向神祷告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念诗篇73篇的时候，我们就会到了最后跟亚萨，这个也是音乐家哈，然后也是一个身历其境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一起唱那一首除你以外，我们都很熟，我们也很心动的一首歌。那我今天要谈的是这一首诗篇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伤害也好，或者心理的一种残缺也好的一个严重性，还有它的危机。我们前面看到一节到11节的时候，12节做了一个，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诗篇73篇的话，我们回到这一篇来。我上次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用这个诗篇敬拜神哈。那今天呢，我们来看里面的一些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哈。一节到12节，你会看到亚萨的那个苦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恶人啊，这些恶人啊，他们好安逸啊哈。然后呢，第二个，我的百姓。他为他四周围的百姓喝尽了苦杯，很有道理哈。这些心里面的苦哈，心里面的不平，这样讲好了，不平啊，就是那不平就是没有安静了哈，没有安息，没有喜乐。当然你不平安就没有喜乐嘛，我们都知道平安喜乐哈。然后呢，还有第三个更有道理，神啊，你知道吗？他们是在笑你哎。如果你往前看的话，他们在亵渎上天呢，他们很自高的在亵渎你，我们的神。这是他自己了解的，他的不平，他的苦，他的难 ，OK。但是你知道吗？根源在哪里？这样的一个苦呢，带来第13节，我突然洁净我的心了，我突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了，我做好人是白费的了，我信这个独一的真神有什么用呢？就是这样讲。从第一节是一个终止，这首诗篇的终止，2到13节。他就一直向神借着圣灵容许他，默示他把这个部分表达出来。这个部分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部分是发言的部分，不是他的伤的部分，发言的部分。发言是什么？本来 一点伤口，你把它擦一擦，小心消毒一下，他大概第二天他有一个自然痊愈的一个能力，这是神给人的受伤后的自然痊愈的能力。但是他就一直发炎，没有好，没有处理，或者是被感染了。然后到后来呢，所有发炎后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讲的，从第一节到12节，以至于13节，他下了一个结论：我做好人有什么用呢？我这么的尽心有什么用呢？我是突然信神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工作吗？耶稣说，我来是要让人得到生命，让羊得到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去看圣灵的果子，喜乐、仁爱、和平，九个特质哈，不是九种果子，九个特质，一个果子的成熟度里面有包括这些。那么这一个结论，我突然接近了我的心，我白信你了。谁的工作？是牧者的工作，还是盗贼的工作？盗贼说，我来就是要偷取，要偷窃，要杀害，要毁灭。当一个人他如果离开他所信的神的时候，不再信靠这一位，也只有这一位，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了哈的时候，那么魔鬼就得胜了。感谢神哈！亚撒平常是服侍神的，他一定唱了很多歌。在这个诗班的服饰、音乐的服饰里面，他又敲锣，又敲拔，又弹，可能很多很多的技巧哈。那些就用在这一日，你去敬拜神，你按照常惯、照常的惯例去敬拜神，你念圣经，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好像就平常吃白饭一样啊。我不晓得你们吃饭有没有吃厌倦的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不喜欢照时间吃饭，可能你们都比较乖哈。但是因为他平常跟神的那种预备，去等于说呢，他没有断了他跟神之间的这种，不管是跟他的交通，即使他有这个发言的部分，他还是到神的面前。等于说呢，他心里面是有神的，但是他的这个情绪，他的自己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他的这个发言的部分的时候，他有可能会中了魔鬼的诡计，绝望、沮丧。十四节，这是他的根源，伤的根源。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这个是他的根源。其实他是在为自己叫屈，他很痛，这个都是事实。我讲过，我们需要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来蜕变我们的原生。第一个，你面对事实，我们不用隐藏我们的情绪，我们不要想把它埋掉，不要以为说我把它撕掉重新再写一章就可以了，原生是撕不掉的。他终于对神说，我遭了灾难，每天就好像在受苦楚一样，是他自己的一个冤屈。但是呢，当他在说因为我的百姓喝苦杯，因为恶人怎么样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假象。还有呢，特别是神啊，我为你发热心，我为你辨别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站出来好像在帮神打抱不平一样。当他很诚实的把自己敞开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转了一个方向。上次我提到这个哀歌有没有一样的转了一个方向？好，哈巴谷转了一个方向，都是在讲他。后来转到说，神啊，我跟你讲吧，啊，或许说前面是在自说自话，也有可能啊，他以为他是在对神讲。可是呢，他自己已经受不了了，他没有能力了，哈。所以他就赶快到了神的殿中，因为他是本来就是一个服侍的人，啊。神没有保证我们，你服侍了，你付出很多了，你很敬虔，就表示我们的日子是舒适的日子，因为这个不是天堂，就表示说，我们都不会有病痛，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残缺的见证，再来看到神怎么样把丰盛的生命来建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要发光了，神的光就因着你的生命被彰显出来，以至于到了神的殿中，到了神的圣所，他的思想突然变被拉回来到一个神的儿女的真理的看法，以前是被魔鬼误导，我们讲虚夸嘛，就会有假象，就会被骗了。现在呢，他一跑到神的圣所来的时候，这是他跟神服侍的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地方。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紧密的密室哈，不管在哪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关系，一定要有一个很紧密关系的一个密室，让你可以完全没有担心的、坦然无惧的跟他讲你心里的话。上次我很感谢神，那个秀云姐妹的最后的她的见证啊，她连要对儿子讲一句话，都要去跟神讲说，因为她靠神了、啊，因为她知道说我已经这样子碰钉子碰好久了，好、啊，我们都不是傻瓜，赶快转向神。然后问他说，我这样子跟儿子讲这句话好吗？哇，这个神很高兴，因为我们信任他，因为我们依靠他，好，也因为这样子，这个亚萨呢，他终于好像眼睛亮了，好像醒过来一样，好，然后他转向那个真理的眼光。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诶，有没有提到啊？谁有提到那个大卫的祷告哈？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神啊，你鉴察，我们容许他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以前讲过哈，我们说的话哈，是跟我们的想法有关系。这里甚至讲到行，恶行，那个行是行为啊。我的心里面的意念，看有什么恶行。记得耶稣说，如果有人看到什么呢，起了那个念头的时候，你还没有杀到人，你已经生气，你已经嫉妒了，你已经恨了，那就对神来讲已经是杀人了，那已经是一个从意念到行为了。所以我们不能轻忽我们里面的意念。这个大卫知道，他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想法，看有什么恶行没有。那已经是表示我会这样做了。后面那句话，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条路是要把它走完的，而且要经历过的。过去的是一段，现在的也会是一段，明天的也会是一段。我今天的题目叫做过去的残缺，或过去的伤害，或过去的我的这种苦，或者是我的孤单，我的自卑各方面啊，成为我今天的进取。当我们谈到进取的时候，我们说进取心也是从新开始。好，这个人有没有进取心，就说我虽然还没有，但是呢我要进步，而且我要往上走，这个是今天的进取的心，而不要让自己越来越往下沉。就像圣经讲到，没有神的人他会走一条什么路，滑路，滑下去的路，滑路。好，如果今天有进步，有再一次的吸取的话，那我们就会面对明天的尊荣。什么叫明天的尊荣？就像父亲恢复了浪子的身份，给他披上一个外袍，那个是代表什么？那是我的儿子。戴上一个戒指代表什么？他跟我的财产有份，我家的一切的基业跟这个儿子有份，这是神给我们的，不然耶稣不会讲那个比喻。所以当你面对的所谓的原生的这些根源的时候，记得这是一条永生的道路，这是一条继续走的路，而且呢是往上的路，不是一条滑路。 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伤口，我们的受伤会发炎，刚才我讲到啊，那我们讲这么多的目的，其实就是有一个目的，希望我们把眼光转过来，不要再让这个恶势力或者让这些虚晃的啊这些想法呢把你拉下去，转过来。我只不过说希望大家能够转过来看着神，到神的面前去。神并没有用变魔术的方法。怎么样？诶，一下你信主了，过去就变成怎么样？辉煌啊，现在会变成很辉煌，过去呢也会变成很风光，不是这样的。刚才提到说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走这四十年有神的安排，前面那两年啊，因为神让他们走一条要受训的路，要考验他们的路，即使因为他们的原因，他们自己的原因又多走了38年，也是一样，神为的是让他们稳稳扎扎的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打一个胜仗，这是神应许的，一定会成真。问题是有的人就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就进去了，取得了明天的尊荣啊，就取得了神的应许。其他的人怎么样？他们选择走回头路，他们选择继续的啊，他们其实不晓得该往哪里去了，那么远了啊，也已经日子也远了啊，老的也死的也死了啊，然后呢他们就是裹足不前，然后呢继续的绕，那个绕字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危险的啊一种方向。我们可以往上走，我们有时候是往下滑，但是这个绕的话又苦，然后呢又为难，是很痛苦的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摩西来带他们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被神历练了80年，他们绕40年，摩西用80年来陪他们啊。神做工的方式啊，神的做法，他有一个标准，一个目标。人不圣洁就是不能见神的面，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讨他的喜悦，人没有重生，没有再让圣灵生一次，就是没有办法进到，甚至连见到神的国都不可能，这是真理。那么我们一定要，这个是不能打折扣的，不能按着你的感受说，哎呀，我那么好，可不可以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哈？我说过哈，事实，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神都很体谅我们，神都知道。但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只有一条。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没有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不管我们绕多久，但是不要很冤枉的就这样子死在旷野。或许你说，那摩西不是这样吗？我讲的很冤枉死在旷野，是说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因为这一辈子的生命呢，本来就是暂时的，就是客旅的。但是我们知道，神自己帮这个摩西陪他，让他安息，有点是自己帮他举行这个葬礼了哈。今天我们知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哈，那个 Charles 已经凌晨已经回家了，回天家了啊。那么那天周牧师也提到他讲了一些什么话啊，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当我们经过的最生的日子的时候，不要一直绕，而是我们是有进度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终局在哪里，这个最重要。不管几十年，神是很公平，是不偏待人的。神要为了要用摩西让他苦待他80年，但是那个80年带来给 以色列这一群悖逆的百姓，以至于到今天神兴起另外一个，圣经讲他讲了哈，讲了一个预言弟兄，一个像他一样的先知，就是耶稣。他不是只有拯救以色列，拯救全人类，而且呢不是只有全体，甚至神也用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我的肺腑，我这个人的日子，神对每一个人，你不能想象，我也不能了解，但他是神，他无所不能，对每一个人的日子，每一个日子他都数算，而且他都写下来。所以所有第一课到十九课，我只为你为大家的一个祷告，让我们的眼睛转向神，然后你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春，没有白过，一点都没有白过。好，那我记得上次我的讨论里面有那个也提出来说，到底怎么样让这些真理能够很落实的，很实际性的哈。其实如果说我们是要走一条路的话，那这个实际性的就是我们怎么练习转向神，怎么练习能够依靠他，能够信靠他，能够把整个人托付给他，也就是那个亚撒的最后说，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天上地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你是我的福分，你是我的依靠。好，我们请阿日莎把这个帮我们念一次啊，把这首歌用念的念一次。如果有人要想要主动说我来唱这首歌，请你打开你的诗篇73篇那个最后那一段，我们很熟的除你以外的这首歌的歌词就在那里。诗篇73篇最后那一段啊，请你打开你的诗篇，然后我们请阿日莎念一次，念过之后如果有人想说我会唱我来唱，那请你唱啊。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到永远。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有这样的告白，我们从心里面跟神说阿们。好，阿们。好，有哪一位愿意唱这首歌吗？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哪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并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好，我们听到吴姐唱这首歌，那这些弟弟妹妹们啊，我们也要跟着把这首歌唱出来，成为我们的一个信仰的宣告。非常感谢，哈哈，谢谢。我说过哈，三个很必要、绝对要有的，就是我们有事实，我们面对事实；第二个，你一定要走在真理的路上。至于真理怎么走上去呢？那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只有耶稣可以带我们走，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在真理里面。所以当你每一次陷在一个境况里面的时候，不晓该怎么办，不晓得该怎么应用的时候哈，那么你一定要跟神说，神啊，你赐给我你的话。你知道圣经，我们说神的经典或神的言话语哈，这个原来它的意思的，讲到神的话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怎么创造的？说有 就有。当我们说真理哈，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还有经典，好像一本书，好像神讲话，讲话的话比这个书还要更真切一点，更切合对于圣经的描述哈，神在说话。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是只有念到这个圣经上讲什么，我们要听到他说话。那基本上呢，在创世纪的时候说神说有就有，神说他的原来的意思是神把气就这样子吹过去，吹进去，是神的气息。所以呢，我们如何活在真理里面，如何上这个真理之道，我们要去吸取这个气息，神的气息，一种生命的气息。这个没有什么很神秘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你的心转向神，你跟神，你愿意跟他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的阿爸父神的时候，你真的认他是你的父亲。所以神的话语哈，真理，或者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说除了我不借着我，你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你没有办法跟神有这种面对面的关系哈。这个真理呢，其实我们不能说怎么样进去，不能这样用一二三跌公式一公式，不是这样子，而是怎么样，我的心要转向你。在马拉基书，我们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后面有一句话，神要做一个工作，使儿女，使父亲转向儿女，使儿女转向父亲。我们的天父已经主动转向我们了，因为耶稣，上次我提到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本来我们会怕神的，会受惩罚的，耶稣已经为我们受刑罚。本来我们很受很大的一个压制跟伤害的，根本没有能力解脱的，耶稣已经我们受了鞭伤。神为我们开这条路，耶稣是道路，对，开这条路，他的心已经转向我们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转向他。同样的，神说把那个和好的福音交托在我们身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什么意思。一方面，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不再怕他了，我们坦然无惧。即使我们还有很多要成长的，我们有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可是我们心里面向着他的时候，接下来神的心意就是要看到他所造的人能够和好，能够和睦。所以诗篇作者才会说，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多么的美，多么的善，这是神圣灵的一个歌唱哈，多么的美，多么的善。看大家和好的时候，神就是要看我们和好。一方面他先跟我们和好，再来呢，他就要用他的儿女来做这个使人和睦的工作。那么也就是我们需要转向我们的父母啊，父母的心。或许你说，那我爸爸妈妈也没有转向我啊，请你记得，你天上的父亲，那永恒的父亲，那个为你付上儿子生命代价的父亲，已经转向你了。那现在你面对你这些伤害你的或过去的这些呢，你要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间者啊。所以说我们叫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他们就是神的儿女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用一个我们都很熟的例子，这是一个我要给大家的一个辨别的能力哈，就说什么叫做我今天有进取，什么叫做我明天一定会有尊荣。如果你没有这种信心，没有这种信念的话，你很难往上走，很快又会掉下去。那我们来看一个，在一般的圣经学家都会把约瑟 成为这个，让他投射到耶稣，就说约瑟呢是在预言耶稣以后他的生命的历程，等于说耶稣也有约瑟一样的原生背景。我就不再讲耶稣了，我们都很熟了，好，不要忘记他是道成肉身，他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他卑微到什么程度，他落魄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连那个飞鸟有洞，狐狸有窝， 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他的爸爸让他这样，他的爸爸送他下来的，神差他的独生子。他有没有伤害？很多伤害。他有没有委屈？很多委屈。他有没有不平？全部都是不平。我们的不平还是有的，自己要负责任的。他的不平是完全的不平，但是神把耶稣送到世上来，让他经受那个诗篇，以赛亚53篇刻意的压伤他，哦，这个是不是他的原声？刻意的，是有意的，但是我们信任神的美意，上次我提到我们信任神的美意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约瑟。当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因为我如果讲耶稣，你会总是想说他是神的儿子啦，他不是人啦。好，那事实上他就是人啊。圣经学家那些专家把约瑟影射为就是神的儿子的生命的啊一个历程。好，约瑟是从一个不健康的家庭背景来的。爸爸虽然是名义上是两个太太，还再加上两个婢女，生了一群孩子。那这一群孩子怎么出来的呢？就在两个太太之间的这个争斗跟嫉妒里面出来的。结果呢，就产生了父母亲的偏爱。雅各也是经过妈妈的偏爱来的。然后到了这个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呢就特别偏爱约瑟，我们都晓得他是他爸爸的宠儿。你看一下我上面的历程哈，第一个被宠，第二个被嫉妒，第三个被排斥，第四个被出卖，第五个被诬赖，最后被抬举。你的人生，你是要一直留在你的起点，还是你期待你的终点？这个是约瑟，也是耶稣的人生历程。如果神的儿子他都不爱惜他的儿子的生命，到个地步完全没有错，却需要被钉在那个被咒诅、被羞辱、最痛苦的这个十字架的刑具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想说神啊，你不爱我了吗？为什么你让我这样子？我们反而要过来说，神啊，你一定有你的美意。好，我今天要把它集中在50章哈，那个创世纪的50章19到20节。这个时候雅各死了，他的爸爸死了。当雅各的全家从迦南地搬到埃及来，是一条求生的路哈，就说等于说呢，他们饥荒嘛，啊，没有东西吃了，就会死了。那其实哈，人跟神的关系很短的一条路，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哈，有一条很短的路。预计呢，用距离来讲，但他们还要流血，还要经过，还要有那个啊，还要什么，还要搬十诫，还要做会幕，当然这个就不能算在里面。就是如果以距离来看的话，他们说十天到十一天，因为他们还要休息各方面的，但是神也带他们走了一条，又绕了一条比较远的。为什么？因为神要训练他们，他们需要打仗，神要训练他们打仗，所以就绕了一个比较近的路，也不过是两年。但是呢，后面那38年是他们自己选择要这样子绕。不过38年神也说，我就是要历练你， 让你够到那个格，好好让你们进去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好好的面对你以后的尊荣跟你的凯旋。好，这个时候爸爸死了，那么这一群特别是十个哥哥们啊，前面呢共谋，有共谋的这十个哥哥们，他们是靠着爸爸赶到约瑟的这边来，靠他吃，靠他喝，靠他住啊。那在还没有死以前，雅各曾经吩咐约瑟说，你要看在我的面子，你要饶恕你的哥哥们，都是他的孩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说雅各不爱他的儿子们，他是爱的，只是说呢，人的这种啊残缺就有偏爱啊，这是他的一个，我们讲不圣洁了，我们讲现在讲就不圣洁的地方，没有跟神一样有那种没有条件的爱的地方啊，没有偏爱的地方。好，那这群哥哥怎么样？以人的常情，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都是小人了。好，那约瑟呢，他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不是他比我们有多大的能耐，一路走过来，神是他的同伴，每一天神跟他在一起，不管他遭遇什么事情，还是他需要办理很大的事情，神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被是看到说，诶，他里面有神的灵的人，这是一个见证啊，从外邦的人看到说他是有神的灵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的里面的内在的证明是什么？神与他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你有没有愿意让他跟你在一起？像刚才我们讲那个亚撒，在想前面那十几节的时候，神在哪里啊？神还是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已经在神以外来想这些事情了，不平的事情了。那他们就派人，他们也不敢去哈，他们就派人去跟约瑟讲说，以前爸爸哈跟你说过，派人派谁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哈，说你要饶恕我们，因为他们怕什么？怕被报复。这个是世人的一个常规啊，恶人就有恶报嘛，对不对啊？我在想，如果没有神的人，他可能还会想说，哎呀，约瑟啊，你太便宜他们了啦，啊，因为你也没有看过他们在约瑟面前悔改呀，或者是痛哭啊，啊。他现在是害怕，非常害怕被报复。一个宰相要杀掉他们，要饿死他们是很容易的。你看约瑟怎么讲，不要害怕，安慰他们。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没有错，你们是坏人。你们很不应该这样对我，你们恶待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有他的美意，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就是我在讲的明日的尊荣。你是要一直惦记你的起初，还是你要期待你的未来？只要你走在真理的道上，或许你说怎么找到真理呢？圣灵会把你带到真理，如果你真的愿意。比如说这个情况，今天这种情况下面我已经不行了，你说圣灵啊，你把我带到真理的道上去，好让我走得稳稳妥妥的。圣经啊，智慧的书说那个箴言说怎么样，我就不会跌倒。刚才那个亚撒的诗有一节，他说我差一点就闪脚了，就滑倒了啊。过去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痛苦了，不能再闪失了。今天跟未来我们要把握好，在你的脚上，在你的心里面。那我来看这一段话，简单的几句话，那我把它用五个重点，希望能够这五个重点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面对我们的过去。第一个，我不能代替我的神，意思是说什么？ 我再怎么样的受冤枉，我再怎么样的被对待不公平，伸冤的不是我，做裁判的法官也不是我，我相信我有一位为我伸冤的神，我不能代替神，所以他是敬畏他所信的神，他都知道，他掌权。第二个重点，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什么意思？如果神的意思是好的，那我想参加一份。神拣选约瑟，拣选摩西，拣选你，拣选我，在这个不好的这一群人或整个的环境里面，让这个缺乏没有酒啦，那个迦拿的婚宴，让本来是苦的水，借着你，借着我，要让它转为甘甜。神是我们的爸爸，他要他的孩子跟他同工，他到处找同工，你愿意吗？如果我们不信任他的美意，我们不愿意认同他的美意，当我们在不平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们非常不认同神的掌管，我们非常不认同神怎么这样处理这个人，神怎么看着这个事情发生，那个叫做不平。所以我很愿意跟神同工，我信得过他的那个平安的心意，我信得过神他的计划是最好的，他的意念是最高的。不要以为约瑟没有感受，不要以为约瑟没有伤害，但是约瑟走在真理的道上，碰到罪的事情的时候赶快闪开，碰到被冤屈的时候，我没有看过他里面有什么样的抱怨，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也有那种很上上下下的一个情绪的啊！我相信这个是常人，耶稣不是吗？他祷告克西马尼园祷告，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不要喝这个苦杯？这就是人性啊，我们都不喜欢喝苦杯，但是按照你的意思。接下来我上次讲，我讲到事实，你可以有感受，你可以承认它，真理你一定要在这个上面走，你的方向一定要对着真理的方向。第三个，你一定要这个当中体尝神的爱，不要老是一直在你的理性上分析，或在你的情性上面去奔腾哈。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上次我讲到了，就是神的爱。就好像说，你现在这个问题，这个身体的情况，就是需要那种营养。那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就需要神的爱，我们愿不愿意尽其所能的去吸取神的爱呢？如果你真的要你渴慕的话，神是爱，你取不完，吸不尽。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我们有没有觉得我现在需要，就是就好像我们不能呼吸的时候，我就是只要氧气，其他都没关系。当我们都没有光很黑暗的时候，我就在找那一点点的，看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光，我就向那个光走，是不是？所以圣经也告，这个我都讲过哈，圣经诗篇告诉我们说，神靠近忧伤痛悔的人。刚才我忘了补一下，我们要走真理的路哈，我们要走上这个真理的道路，我们要在真理里面走的时候，入口是什么？谦卑虚心，知道我没有办法，神啊，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知道我没有能力，而且呢，那里提到说哀痛的人有福啦，对不对？神不会怕哀痛的人进来他的真理的道，因为他就是要安慰他们，他就是要保足他们，让他们成为怎么样，可以跟他一起同工，可以见证他，可以照顾别人的人。往下面看，你就看到约瑟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安慰害他的，他两次在后面那几节，短短的几节，一方面约瑟哭了，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我们就不谈这个约瑟这个什么为什么哭哈，你可以自己去想那个是为什么哭哈。约瑟安慰那个使他受苦， 把他害得很惨的这些哥哥们。这个就是真正的被医治。那下一次我们会有一集要来谈耶稣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子，不是做到了，他可以到这个地步，他往上面走，一直到他得到了，不是只有外面这个宰相的尊荣。不要以为当宰相很好当啊！如果让你当宰相的话，你敢来一下答应吗？或许我们想说，哎呀，我希望跟耶稣一样能够有宰相的那个风光哈。其实他的尊荣不是在宰相，他的尊荣是第一个神给他还他一个清白，第二个他竟然成为那个可以来安慰，不是那个被踩在地上、哦、上次那个林牧师、哦、他那一首宣教中国，他有一句话他常常跟人家讲，他是使我抬得起头来的神。约瑟可以抬得起头来，他竟然还可以安慰那些害他的哥哥们，不是很勉强的被要求的咬牙切齿的不甘心的，而是他用一个很柔软的心，因为那里说他哭了好，然后安慰他的哥哥们不要害怕。到最后我们看到他，因为他这个人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时候对家族还有对以色列人还有对后面的这个救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到现在的啊这样的一个影响，他所造福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就是神的心意，不要一个人沉沦。神爱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伤害我们的，包括那些自己很没有希望的。好，你看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或者是那些他们有希望吗？他神的心是爱他们的，他要我们能够爱起爱他所爱，让我们跟他行其所行，也一样的能够愿意跟主耶稣一样，跟他儿子一样，因为我们是他孩子嘛，好，能够因着我们的缘故让我们的福气可以分给这些没有盼望的人。当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也叫别人因你得福。赐福给我们这是一个过程，结果是什么？叫别人因我们得福，是神的目的。神很爱你，很爱我，神很愿意为你的生命做奇妙的工，但是不要以为神就停在这里，神也要你成为别人的福气，这是神的用意，而且是他的最完美的最有智慧的充满着爱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对人的计划，对每一个人的计划。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会撇下，不是撇下了，把99只羊放好，赶快去找那只丢失的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原生的蜕变，蜕变成蝴蝶的人生。那么我就用了三点，下面有三点。第一点是在神的奇妙的手中，你不能离开神而能蜕变。第二个，我们需要领受到救赎。救赎是什么？把你从一个黑暗或者是敌人的手中，把你从危险的当中把你救出来到安全的地方。我们人生里面常常需要被救拔、哦、在一个陷坑里面，在你看约瑟经过的哈，第一个本来是要被杀死的，那哥哥们准备要把他杀死，然后骗啊爸爸说他是被啊狼啊或者是野兽吃掉的哈，结果呢神就把他怎么样，没有死。之后呢变成奴隶，神也就把他，那个拔就是提拔，就把你救出来， 把你从一个境况救出来，这个救赎，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救赎的，被救拔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确据呢？因为我们是被赎了，我上次有讲到的，我们是被赎出来，我们是耶稣用代价把我们赎出来，我们属于神的了。你被神被谁赎，你就是属于那一个主人的，因为我们是他的，所以他当然绝对不会推迟的要来救我们。那你说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受那么多的危机啊、危险啊？啊，我们还是信任他对我们有很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在一生里面领受那个灵，我写错了哈，三灵的写成三灵的灵，应该是领取的灵哈。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很坚固的仰望他的这种心力哈。你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心里是坚固的。那么我用这个经节来取出这三个重点，我们来念一下这个诗篇三十一篇。你可以全部去念哈，把它念，最好神的话是全部念了哈，因为我要讲，所以我就只能取这三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心这个是我讲的这个救赎。如果你没有被赎，你就没有拯救，你就没有救吧。但是当你刚才周师母说有这样的经验，去跟他哭一场，你就被救出来了，就被拉出来了。从黑暗中，或者是从那种很苦的当中，从你找没有路走的时候，你被救出来，你一定有一个救拔的手要被你拉出来的。神总是在拉拔我们，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最后跳到十九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最后，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这是一个定律，这个就是真理。你扬起你的脸来，你心里面依靠你的神，这个是要历练的哈，这个是要历练的。这不一下子我就可以讲了，我就做得到。你仰望耶和华，然后呢，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壮胆。我们的心就可以坚固，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一个从满足到成熟到成全到成果的人生。好，这个我下一次再继续，因为我觉得先到这里哈，我下一次要讲最后一讲，也就是约瑟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本来是不经事的一个17岁的少年，经历那么多，反过来安慰他的哥哥们，反过来去造福他的哥哥们，而成全了神的那美善可喜悦的旨意。好，那我下面我下一次的时候我再接着讲，要进到我们的最后一讲，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饶恕。什么叫做真正的饶恕？饶恕是唯一解决我们原生问题的一把钥匙，没有别的，而也只有神这里你可以取到饶恕的能力，没有别的方法。好，我们下次再来提最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全图了我最后我要从我过去的残缺，过去的缺乏，然后今天呢我继续的往前进，我继续的去吸取去领取神的恩典，领取神的给我的这个救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就有盼望，我有明天的尊荣，我会看到终局的时候我多么高兴，我多么神也以我为荣，我也很感谢神让我有份于他这个对人的爱的计划。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好吗？